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，在吉甲待了一段时间，他们把石头立起来，把从约旦河取的12块石头立在吉甲作为标记，让后代可以纪念上帝当年如何为他们弄干河水。在旧约圣经中，纪念上帝的作为很重要，他们时常被提醒要纪念上帝为他们做的事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领受饼和杯就是为了纪念耶稣，我们需要时常被提醒上帝过去为我们做了什么。他们喜欢立石头来纪念，而且还是立12块石头，每个支派一块。另外他们还做了一件事，这新的一代都没有受过割礼，所以这一代所有的男人这时候都受了割礼，行完割礼以后必须要待在营中等身体复原。这个时候身体疼痛，如果遭到攻击会很难抵挡，要是耶利哥人晓得这件事，就可以攻打他们，轻而易举地打败他们。还好耶利哥人不晓得，几天以后他们就可以动身了。他们一过约旦河，天就不再降下玛纳，因为约旦河对岸十分肥沃。你今天如果去约旦河，那里是一个绿洲，耶利哥的葡萄柚和柳橙大概是全世界最好吃的，在座有几个人去过。所以他们一过河就有蔬菜水果和食物可以吃。他们称那个地方为吉甲，意思是滚开，因为上帝把埃及的羞辱从他们身上滚开了。如今可以忘掉埃及的事，他们已经进去了。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，约书亚决定亲自绕着那城走一走。他决定在晚上出发，当他绕着那城走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带刀的男人。他问那个人，你是站在哪一边的？那个人回答说，不是。这个回答实在很妙。你是站在哪一边？是我们还是他们？不是。然后那个人对约书亚说，重点是你站在哪一边？你站在上帝这边吗？原来那个人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我认为那个人是一位资深的天使长，我不认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我认为他是资深的天使长，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不过你也可以有别的看法，这里的重点主要是在提醒约书亚，他并不是耶和华军队的最高统帅，他只是统帅下面的一名军官，这是一个温柔的提醒。接下来他们就出发去征服那地。各位，我前面曾经说过，他们先从中间攻进去，再来攻占南方，最后攻占北方，很高明的战略。攻占头两座城的描述要多过后面的那些城，这是因为头两座城非常重要，一个很正面，一个很负面，一个结果是大胜，一个则是大败。他们在耶利哥城大胜，古耶利哥城今天还在，距离现代的耶利哥城只有几英里之远。这些照片拍的其实并不太好，参考看看。这是从约旦河谷看对面的摩押山地，那里是约旦河，这里是耶利哥的绿洲。各位可以看到中间有一堆废墟，高过周遭的一切，显然这只是一座大土丘，这是我们所称的古城冈。古城冈其实只是很多座城市的废墟，在同一个地点上一层一层的往上盖，他们会在被摧毁的旧城上往上盖新的城市，渐渐就变成了人造山。英国有些老村庄的房屋前门比道路要低很多，这是因为多年来不断地在同一条街道往上铺路，古城冈就是这样形成的。考古学家可以把它一层一层地拿掉，但是这样做会摧毁遗迹。另外一个方法是从中间往下纵切，取下一片，就像千层糕一样，然后从每一层的陶器来推测废墟的年代。他们当初就是这样挖掘这座古城冈的，就像一座山丘，从空中俯瞰， 会看到耶利哥绿洲的果树，但是这里是旧约时代的古城，现在则无人居住了，你可以看到只剩下一堆废墟。考古学家从中间切出一条沟，挖掘出了全世界最古老的建筑，我等一下会给你们看。他们发现耶利哥是目前所知全世界最古老的城市，年代很久远，可以追溯到西元前8000年。其实里面有一个建筑，我们来看这张图片就知道，是一座圆塔，里面有螺旋梯，今天他们在上面铺金属架，那是因为直接走在上面会破坏那些石块。这座圆形碉堡可以追溯到西元前8000年，已经有10000年的历史，这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城市，这是考古学家从中间切出一条沟才发现的。他们也发现这座城有许多特色，其中一个罕见的特色是有双层的城墙，两层城墙，内外墙两墙之间相距15尺，外墙的厚度有6尺，由石块砌成，内墙的厚度有12尺，由砖块砌成。这对以色列人是很大的挑战，这可是一座坚固的堡垒。不过发生了一件事。好吧，现在我先把照片收起来，来看看耶利哥。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古城钢的纵剖面，我们可以看见不同年代的城市一层一层的往上盖。约书亚时代那座城所留下的遗迹不多，只有这里还剩下一点，那是约书亚时代后铜器时代的那座城，这是今天的主要街道，巴士会带你到这座土丘的旁边，旁边这条泉水供应耶利哥所有的用水，是很干净的泉水。各位记不记得，这泉水在以利沙时代有辐射性，后来以利沙行神迹把水治好。这个地点盖过几座不同的城，这是新石器时代的前陶文化，再来是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文化，这一层是铜器时代早期，再来是铜器时代中期，接着是铜器时代后期，只剩下一点点遗迹了，铁器时代最后那部分只剩下一些土。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残留的城墙，才发现有双城墙。这座城墙限制了耶利哥城的面积，但是人口会增加，那他们怎么解决呢？他们在两道墙的中间搭桥，在上面盖房子，想办法去抢到一点点的空间，所以这是一座拥挤的小城。房子盖在6尺厚的外墙上面，两道墙中间，还有12尺厚的内墙上，而这些城墙有30尺高。你要知道，这座城已经是盖在以前旧城的废墟上，所以又加盖了那么多的房子之后，城墙自然不是很稳固。你看得出来吗？我不是要否认神迹，只是要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。只要有个小地震，就可能会震垮城墙。至于上帝是不是用地震把城墙震倒，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。其实也许光是发出大响声就可能会把它震垮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上帝吩咐他们吹号角，他们顺服上帝的吩咐，圣经说他们一吹号角城墙就垮了。有些歌手的肺活量很大，只要唱对音就可能会把灯泡给震破。也许上帝早就知道那些城墙盖在山坡上本来就不稳固，他们又加盖了那么多的房子，所以会倒下来，根本是自找的。当然我不知道真正的祸因是什么，总之上帝吩咐他们绕城7次，一天一次，完全不要出声，然后在第7天吹号角。于是他们吹了号角，就像这样的号角。我练习了整个晚上，声音很特别，想象那些号角 同时吹出同一个音，百姓使尽吃奶的力量大叫。经过无声的六天，这个响声一定把耶利哥城里的人给吓坏了。这个时候城墙倒塌了，墙上的房子也一起倒塌，只有一栋房子除外。各位还记得那个妓女喇合吗？她的房子就盖在城墙上，所以上帝保住了一小段城墙，从窗外垂下来的朱红绳救了他和全家人的性命。后来喇合成了大卫王的曾曾祖母，对不起，是曾曾曾祖母。所以大家都知道喇合最大的福气是后来他也成为耶稣的祖先。被列在马太福音中的族谱，这实在不可思议。以色列人根本不需要开打，就直接走进去占领那座城。但上帝说，这城是出熟的果子，是我的，里面的东西你们一样也不能碰。上帝用这个方式告诉他们，是我打赢这场仗，不是你们。这城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不配拿，这些东西都是我的，你们可以去征服别的城市夺取战利品，但这座城里的东西你们不可以拿。可是有个人偷偷地拿了东西，因为他们下一个去攻占的城叫爱城，在山上。爱城如今只剩下这堆废墟了，这张照片算是最好的一张。当年的爱城是非常繁荣的城市，以色列人犯了两个大错。第一，就是他们太自信。约书亚说，这座城不需要派太多人去，应该很容易攻下来。这种想法实在要命，以为上帝赐福过一次，就一定会再赐福一次，以为这次很成功，下次也一定会成功。我常看到有很多人在经历过上帝的同在之后，马上就说下次一定还要这样做。我就会告诫他们，不行，万万不能再这样做。你以为可以一样画葫芦吗？参孙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他说，我要像往常那样出去，可惜人不能够指挥上帝。他们太有自信，以为只要派几个人就能够攻下爱城，更何况还有一个叫雅干的人，他偷了耶利哥城的东西。他看到一些高级衣物，反正上帝用不着，可是我用得着，对不对？他也看到了一些金子，就占为己有。约书亚的军队第一次攻爱城的时候被打得落荒而逃。约书亚来到上帝面前说，你为什么容许这种事发生？现在消息已经传出去，说以色列人并不是所向无敌，我们完了。他怪上帝没有帮助他们。上帝对约书亚说，这可能是你的错，你去查查看是谁偷了耶利哥城里的东西。于是他们聚集了12支派，再度用抽签的方式先找出是哪个支派，然后聚集那个支派的宗族，抽签找出是哪个宗族，再来聚集那个宗族的家族，结果抽签找出了雅干的家族。为什么抽签的方式在旧约时代那么准确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因为他们相信上帝掌控一切的情况。好，我来打个比方好了，假设他们丢一个铜板，上帝可以抓住铜板，决定铜板要翻面几次，来写明他的旨意。道理就在这里，完全合乎圣经的原则。如果上帝可以让耶利哥城倒塌，他也一定可以决定抽签的结果。他们刻意用抽签的方式，这样人就不能够操纵结果。我们也会这样做，对不对？第一场板球比赛就是用丢铜板来决定谁先打，这样人就不能够操纵结果了。但是差别在于，他们抽签的时候都相信是由上帝决定结果，因为结果是由上帝掌控。所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前，他们都用抽签的方式，但之后是由圣灵来引导。所以我们现在不用丢铜板了，我们有圣灵来引导我们。但是旧约时代都是用抽签的方式，祭司的胸牌里面随身携带黑白两块石头，称作 巫灵和土明，一个代表肯定，一个代表否定。他们会去找祭司问上帝可不可以娶这个女孩为妻，祭司会闭上眼睛从胸牌内取个石头出来，如果是黑石头就代表否定，如果是白石头就代表肯定。我真希望我们今天还可以用这种方法，直接去找牧师选一块石头，这样真的容易多了，马上就能知道该怎么做。但是其实上帝想跟我们建立的关系不止这样，他要更亲密的关系。不过那是他们当时的做法，他们后来也是用抽签来分土地，所以抽签结果找出了雅干。后来往西班牙的一艘船上的水手也是抽签找出约拿。这种事在旧约圣经一再出现，上帝掌控抽签的结果，他没有掌控我们现在的乐透彩券，但是他掌控旧约时代的抽签结果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他们攻爱城大败，雅干一家人必须处死。他们很清楚自己的罪行，他们明知故犯，偷拿那些衣服跟金银财宝。虽然是一个人犯罪，可是却害惨了上帝所有的百姓，这是不是很可怕？一个会友犯罪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教会，只要有一人犯罪，就可能会影响到所有的人，影响到整个教会。最后他们终于来到以巴路山，就遵照摩西的吩咐去做。摩西曾经吩咐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之后，要站在以巴路山和基利新山这两座山上，站在这座山的要对那座山喊出祝福，站在那座山的要对这座山喊出咒诅。你今天如果去那两座山，就在事件附近，两座山面对面，山壁凹进去，好像一座露天剧场一样。各位可以想象那两座山所形成的天然剧场，在谷中可以清楚听见喊声，百姓就站在两座山上高喊祝福和咒诅，重新宣读神的盟约。再来他们往南走。我们回到前面的大纲，到哪里去了？我看看啊，哦，在这里。他们横扫南部，日头就是在这段期间停住。他们被五个亚摩利王攻击，带头的是耶路撒冷王，这个王自称是公义之主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因为耶路撒冷当时仍然在敌人手中，他率领五王在亚亚伦谷攻击以色列人。这是一本书上的照片，你们可以看到，这就是阳光普照的亚亚伦谷，当初日头就是在这里停住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要读一段东西给你们听。这是哈洛希尔先生写的，他是美国柯蒂斯引擎公司的总裁，同时也是美国太空计划的顾问。他说，最近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，很显然是上帝要给我们的讯息。我们印第安纳州绿带式的太空人和太空科学家最近在计算日月星辰，百年后甚至千年后的位置，必须要算出确切位置，这样发射出去的卫星将来才不会冲撞到行星的轨道。我们必须算好行星的轨道和卫星的位置，这样将来才不会出问题。他们用电脑来计算过去和现在的位置，结果电脑跑到一半停了，亮起了红灯，表示有问题，不是给的资料错误，就是结果不符合标准。他们请维修部门来检查，结果发现一切正常。计划负责人问是哪里出错，后来我们才发现原因是过去的年代当中少了一天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这个时候有个组员说，他记得主日学讲过太阳停住的故事，在场的人都不相信有这回事，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，就叫他找出那个圣经故事，结果在约书亚记十章找到。因为演算的结果是少了一天，所以就回到那段时间去核对，发现少了一天，但不是一整天。在约书亚时代，少掉的是23小时又20分钟，不是一整天。他们再回头看圣经，约书亚记是说约有一日，这个约字很重要，但他们还是有问题，因为如果有40分钟的误差， 那100年后还是会有问题，一定要找出问题，不然将来的轨道一定会有大误差。后来这个人又记得圣经有一处讲到太阳倒退，大家都觉得他疯了，不过还是把圣经拿出来。他们在圣经记载里发现西西家王病危，先知以赛亚来看他，说他不会死。西西家要求一个兆头，以赛亚说耶和华必成就他所说的，这是他给你的兆头。你要日饮向前进10度呢，还是要往后退10度呢？西西家回答说，日饮向前进10度容易，我要日饮往后退10度。先知以赛亚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是亚哈斯的日晷，向前进的日饮往后退了10度。10度刚好是40分钟。所以约书亚记的23小时20分加上列王记下的40分，刚好就是少掉的24小时。结果他们必须记录说宇宙在过去少掉了一天。信不信由你。这是太空中心的记录。接下来以色列人开始分土地。他们是用全国抽签的方式，避免有作弊的情形发生。约书亚派人去查看那地，详细了解那地的状况。我这里有一张小小的地图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一小块地的面积只有威尔斯的大小，是中东唯一有绿地的地方。这边是阿拉伯沙漠，南边是南地沙漠。水汽从地中海过来，先降雨在这些山上，再降在裂谷上的山丘，这就是应许之地。他们根据查勘的结果来分土地，然后用抽签来决定谁得到哪里。有两个半支派想要约旦河东岸的土地，这里今天称作外约旦。摩西当初答应给他们这块土地，条件是他们要帮助其他支派攻占西岸的土地，只要帮助他们的兄弟占领了这边，他们就可以回东岸定居。所以两个半支派定居在这边，另外9个半支派定居在另外的这边。土地分好了，大家都很满意，12个支派都分到了各自的土地。这件事占了约书亚记好几章的篇幅。另外他们还设立了6座特别的逃城，两岸各有3座，过失杀人的可以逃到这些城里来保住性命，免受死刑。还有一些城市是给利未人的，这些都记载在约书亚记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看最后2章。约书亚最后一次讲到，内容非常的精彩。我要指出2点。第一，他这个时候年纪老迈，120岁了。他和摩西一样都是80岁蒙召，现在他知道自己快死了。很奇怪，圣经上有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快要死了。基督教信仰不只是教人怎么样面对生命，也教人怎样面对死亡。贝康斯斐有一个人，医生宣布他来日不多，他就写信邀请所有的亲戚来看基督徒怎样面对死亡，很大的挑战。各位知道吗？属神的伟人知道自己来日不多的时候，他们通常会留给世人一个难忘的信息。首先我们注意到领导人的职分，约书亚并没有指定接班人，摩西指定了接班人，但约书亚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从现在起一个领导人不够，12支派已经分开居住，只有一个领导人不能直接管理每个支派，现在每个支派都必须有自己的长老。这是很重要的一步，但这个做法没有成功。大家又想要一个领导人，他们要求立一个王，但这不是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的旨意是要每个支派由各自的长老来管理，这样百姓才能够直接去找长老。这个原则很重要，一旦只有一个领导人的话，百姓就见不到他了。所以各位可以了解，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旨意是用人人都可以见得到的长老来管理他们。可惜他们不接受这种做法，所以这个方法没有成功，但这是上帝的原意。 约书亚便提醒他们约的内容，他说上帝不但应许要赐福，也应许要咒诅。上帝赐福也赐祸，他说上帝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。上帝带我们来到这块土地，他不会就此撒手不管。这里很有意思，约书亚把征服这地的功劳全然归给上帝。虽然是他带领他们来，自己却完全不居功。他说上帝带我们进来，他为我们征战，他赐给我们这块地，这全是上帝的功劳，你们应该要感谢他。于是约书亚要他们起誓要效忠上帝。24章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，约书亚用第一人称单数讲话，跟23章一样，但是在24章我是指上帝。约书亚是在发预言，他最后这段信息从头到尾都是预言，用的是第一人称，23章的我是约书亚，但24章的我则是指上帝，是万军之耶和华。上帝透过约书亚说什么呢？他说，我为你们做了这么多。其中有一句话我很喜欢，我赐给你们地土，非你们所修治的。我赐给你们城邑，非你们所建造的，你们就住在其中，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、橄榄园的果子。你们什么都没做，但我赐给你们这些，都是我的赏赐。这个时候，约书亚满心感恩，再度用自己的身份发言，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诚心实意地侍奉他，并且除掉其他所有的神。这个时候他讲出了最精彩的那句话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他说你们必须做个选择，这块地已经到手，现在你们要侍奉哪个神？你们要侍奉谁？各位，这个挑战有很深的含义。他们说我们必要侍奉耶和华。约书亚说，那么我要在这里立石，然后就在那里立石为证。他们说了三次我们必要侍奉耶和华，最后几节谈到埋葬三个人，埋葬约书亚，埋葬约瑟的尸骨。出埃及这40年来，他们一直扛着这口棺材，不但带着全部的行李，还扛着约瑟的棺材，一路从旷野到应许之地，因为约瑟的遗愿是要安葬在应许之地。现在他们葬了约书亚，葬了约瑟的尸骨，也葬了以利亚撒，以利亚撒就是亚伦的儿子。所以约书亚记的最后记在了三场葬礼。圣经说约书亚在世的时候，那一代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是忠心侍奉上帝的，但是从下一代开始情况就恶化了。把信仰传给下一代确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，这是真的。第二代基督徒很难像第一代信主的父母那样火热，那样忠心地侍奉上帝，这不容易做到。这个问题跟着基督教的教会已经很久了。每一代都必须自己重新认识神。子女虽然听过上帝在父母和祖父母身上的作为，但他们还是必须自己经历神。现在我们来归纳一下约书亚记的重点。我读约书亚记所学到的功课是，我可以用简单两句话归纳出来，没有上帝他们做不到，但是没有他们上帝不会去做。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功课，需要取得平衡。我们很容易走极端，不是把责任都推到上帝身上，就是都揽到自己身上。圣经要我们取得平衡，没有上帝我们做不到，但是没有我们上帝就不做。这里的助动词不一样，没有我们他不是做不到，而是他不会去做。这是圣经上一个很好的平衡。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但我们若不倚靠上帝，他就选择不做。他需要我们，他要我们。上帝呼召我们来与他同工。如果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当初不和上帝合作，就不可能得到应许之地。但是如果没有上帝和他的帮助，他们也绝对做不到。这是个很美的平衡。我们在约书亚记首先看到上帝给他们许多帮助，我们听见上帝说话，又看见他的作为，他给的应许必然实现。他和以色列人立的约从不失信。上帝是绝对不食言的，他指着自己起誓，他说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我必与你们同在。该惩罚就会惩罚，该赐福就会赐福，我必定与你们同在。不论环境好坏，不论贫富，我都是你们的神。上帝不可能说谎。我曾经列出一张清单，上面是上帝做不到的事。当你想到上帝是全能的，会以为他什么都做得到，其实不然，有很多事上帝做不到。我清单上第一项是上帝不能说谎。我后来列出了31件事是上帝做不到的。然后我很惊讶地发现，每一项我都做得到。这表示我比上帝伟大吗？不是，感谢神，有些事他做不到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他不能改变过去。事情一旦发生，连上帝都无法扭转。他可以改变影响和结果，但不能够扭转事件的本身。所以上帝不能扭转过去，让耶稣不要钉上十字架。上帝不能说谎，他不能食言，他就是做不到，因为违反他的本性，他没有办法答应你一件事却食言而肥。这就是上帝。我觉得上帝做不到的事跟他做得到的事一样棒。上帝他不能食言，我们常常食言，但是上帝做不到，这有违他的本性。他不能够给以色列应许却没有实现，感谢主。上帝把应许给以色列先祖的地全赐给他们，他做到了。上帝在约书亚记一开始就说，我会为你们征战，我会把他们赶出去，我一定做到。以马内利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要给四个可能的含义，请你们举手表决是哪一个。第一个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第二个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第三个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。第四个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个词只有一个含义，我们很快来表决一下。神与我们同在，同意举手。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每个答案的人数好像都差不多嘛。第四个才对，第四个才对。以马内利是指上帝在我们这边，重点是他会为我们征战，而不是为别人征战。所以重点放在我们，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这叫做以马内利。上帝对约书亚说，我会为你们征战，如果你们在我这边，我就会在你们那边。所以出现了很多神迹，约旦河分开，耶利哥城墙倒塌，玛纳不再降下。有一次他们打赢是因为天降大冰雹，有一次在亚亚伦谷白日拉长，有一次上帝差来一群大黄蜂，敌军朝他们前进的时候，迎面而来一群大黄蜂，你能够想象那种情景吗？你根本就不可能留下来打仗，一定拔腿就跑。他们有一次就是靠大黄蜂打了大胜仗的。你看，连昆虫都是由上帝掌控，这全是上帝的作为，叫他们惊叹不已。但是另外一边也同样重要，上帝透过人的配合来动工，他不是独自征战，他们必须亲自上战场，他们必须去，然后上帝会为他们征战。这就是两者的平衡。很多人会说，全交给上帝吧，他会为你成就。有些人讲的好像自己无所不能一样，你会发现有这两种基督徒。但平衡的基督徒在祷告时好像完全靠上帝，在行动时好像完全靠自己。 圣经上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平衡，没有他们，上帝不会去做。他们必须进去。他说，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全要赐给你们，但你们必须进去站在那地。所以没有他们，上帝不会去做。如果他们在态度上信靠神，在行动上顺服神的带领，就可以打赢每一场仗。但是如果他们在态度上自信满满，在行动上违背上帝的命令，那一定会打输每一场仗。所以约书亚记虽然涵盖了40年，但是耶利哥城和爱城的故事却占了主要的篇幅。如果你学到这两座城的功课，就能够征服那地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所以我前面说过，圣经是一本很诚实的书。圣经说他们攻占那地时犯了三个错误，只有三个。第一个错误是攻打爱城的时候，因为太自信，结果兵力不足而惨败。第二个错误我还没有讲，他们被当地的一个民族给骗了。那些人故意穿得破破烂烂，一副骆驼的样子，还把脸弄得脏兮兮，然后来找以色列人说，我们特地从很远的地方来，因为听说上帝和你们同在，看看我们的衣服和鞋子，因为听到你们上帝的作为，我们就千里迢迢来到这里。其实他们就住在那里。因为他们装得很像，约书亚就没有求问上帝这件事，结果被骗了，和他们定了协议，以色列人被骗得很惨。后来才发现他们其实就住在当地，他们想出这个诡计来避免被打败。以色列人没有问上帝这件事，结果被骗了。第三个错误是，两个半支派想住在约旦河东岸。当他们出发回到东岸的途中，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。约旦河西岸的支派看见了，就说，他们筑了一座祭坛，要跟我们划清界限。上帝的百姓之间竟然起了误会。九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就聚集兵力，准备去攻打那两个半支派。是自己人之间的误会。那两个半支派说，你们误会了，我们筑这座坛是要提醒后代，我们是从你们那边过来的，跟你们是同一族的人。误会解释清楚了，双方就和好了。可见连上帝的百姓之间都可能会起误会，所以凡事都得求问上帝。好，那基督徒应该要怎么样应用约书亚记呢？新约圣经拿约书亚记作为信心的例子，并且一再提到妓女喇合是个信心的典范，又拿雅干来比喻上帝百姓中的罪恶。在新约圣经中有个类似的例子，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，他们跟雅干在上帝百姓中犯的罪一样，记得这对夫妇吗？再来，约书亚记当然也是在讲救赎。其实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指救赎，原本是哈书亚，但摩西把它改成了约书亚，跟耶稣的名字一样，意思是上帝拯救。我跟师母当初搬到现在住的村子时，当时的邮差就姓上帝拯救。我们很高兴认识这个邮差，其实他的姓在希伯来文就是约书亚或是耶稣，上帝拯救。最后，基督徒要进入的应许之地是指什么呢？不是天堂。当你唱着当我踏入约旦河这句歌词时，心里是不是联想到死亡？我们的应许之地不是天堂，不是天堂，而是圣洁。因为在应许之地就不再征战，那是得胜之地。当你打完胜仗之后，就可以进去享受上帝为你预备的一切。每当你胜过试探，就可以预尝安息的滋味，对吧？你在征战中得胜，如今可以休息。征战得胜了，就可以休息。希伯来书四章说，必有安息为上帝的子民存留。 约书亚没有带领百姓进入那样的安息，但有安息为我们存留，到时候不必再做工，你可以洗了自己的工，真正休息。其实我们每一次去度假都不是真正在休息，不是吗？但是洗了自己的工，不再为自己征战，就是进入上帝安息的应许之地，享受他得胜的生命。我读过最好的约书亚记注释书是艾伦瑞帕斯写的《得胜的基督徒生活》，你们一定要去买那本书来看。约书亚记让基督徒能够进入应许之地，真正休息，不再需要征战。阿们。